听姐妹们平安，我们今天早上大家又在这里哈。虽然说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今天要在另外的一个地方去敬拜神，但是刚才祷告中都提到，我们作为基督徒，不论在什么地方，我们知道主日是神要往我们到他的面前来敬拜他的。盼望我们大家，不论在主日的时候走在哪里，要记住这一天是神特别为我们留下，要使我们能够在他里面有安息的好的日子，让我们大家珍惜这样的日子。那么我们在过去一段时间我连续几次讲到，我们用腓立比书围绕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我们要同心合一，希望福音。那么我们上一次呢，在讲到第二章的第五节的时候提到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们说这一节经文呢是一个承上启下的经文，那么它就呼应了第一章二十七节的，你们行事为人要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同时我们也提到说，它呼应了我们的第二章的六到十一节。我们今天呢就要来学习第二章的六到十一节。我们今天的标题是从降卑到升高，主耶稣的旅程。那么我们今天呢是要好好的看一看耶稣基督的旅程是怎么走的。非常的感谢神，在上上一周的周三祷告会上，那新一长老带领我们呢学习的恰恰是这段经文。而且新一长老提到，他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他就想到自己信主十几年，但是依然常常会有骄傲的情况出现。他真的是求神能够饶恕他，能够更新他。那我记得他当时的这个分享在祷告会上是很多弟兄姐妹得到触动。到了上一周周一晚上的餐馆团契的聚会的时候，那一天学的经文也是这一段经文。所以我就非常感谢神在我准备这段讲道的一个月里边，神两次借着聚会把这段经文拿出来。可见圣灵是有这样一个意思，要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时刻放下自己，我们都来定睛仰望耶稣基督。所以当我们今天在学习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盼望我们大家呢暂时不要去看别人，也不要看自己。用不着，当然不用去批评别人，说别人骄傲，也不需要在这个时候急急忙忙的来检讨我们自己。盼望我们大家好好的看耶稣基督，看看耶稣基督是怎么样降卑，怎么样被升高。等到我们一会儿有圣餐的时候，我们再来到神的面前反省我们自己。好，我们现在呢先要来读腓立比书的第二章五到十一节。那经文不长，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你们的圣经如果有的话拿出来，如果没有带圣经就看投影仪哈。不过我们希望大家每个人自己把圣经打开，一会儿我们要不断的回到圣经里边。好，我们一起要来读腓立比书二章五到十一节。请，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在这一刻时刻，我们求你的圣灵再一次临到我们中间，临到我们自己的心里，让我们定睛仰望你，只见耶稣不见一人。让我们好好的来思考，主啊，你的救赎计划何等的奇妙，你在这救赎计划中是何等的牺牲了自己，使我们这些不配的人， 我们这些注定已经要死亡的人从此有了永生。我们谢谢你，求你的圣灵对我们讲话，求你的圣灵更新我们的行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么过去呢，我们在学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自己的感觉呢，觉得这段经文非常容易明白。但是呢，在这一个月中间呢，我准备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才发现这个2000多年来的这些属灵的长辈们，那些很敬虔的圣经学者们，他们认为这一段经文呢，其实是圣经里边最难理解的几段经文之一。他们说这段经文呢，并不是仅仅在讲耶稣基督的谦卑，而是讲到了基督论的核心，同时里边也包括了三一神论、救赎论的许多内容。那么我们今天呢，分三个部分来看这一段经文。第一个部分，我们看一看这个耶稣的这个旅程的起点。那么这个起点是耶稣他具有神的形象，或者说他本身就是神。然后在我们人的眼光里边，耶稣在这世上有33年的旅程，那这个旅程是耶稣道空谦卑他的一个旅程。最后我们看一看耶稣在这世上的旅程的结束的时候，是神把他抬到最高，使神的荣耀得到了大大的彰显。那么在过去的时间里头，我们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比较容易只局限在说耶稣很谦卑，我们很骄傲。但是这一段的经文内容远远超过这里。我们今天到最后会讲到骄傲的问题，但是我们还是好好的先来看耶稣基督他的情况是怎么样。来，下一章，我们先来看第6节，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这个地方的他，就是指的耶稣基督，指的是那位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的那个道，当那个道还没有道成肉身以前的先存状态。这些经文告诉我们讲，超越时空的三位真神的第二位圣子耶稣基督，在没有进入到我们人的这个物质的这个时空的里边之前，他的先存状态是本有神的形象。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本有神的形象，在现在中文修订版和吕正中译版中间提到的是说，他原有上帝的本质和他的形之上是属神的。那这句话是讲说耶稣基督他就是神，那么神的自有拥有，全知全能，绝对主权，无所不在，无时不在，完全的圣洁，完全的公义，完全的真实，完全的爱，所有这一切神性，这一切的权柄，这一切的荣耀，他全部都有，因为他就是那位独一真神。那么在翻译的中间，这些前辈们有的时候用到形象，有的时候呢他们用到本质或者模式。那这两个词呢，在希腊文里边是两个字，但这两个字在希腊文里边其实是可以互换的。所以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首先要明白耶稣基督就是那位独一真神，这个是我们信仰的基础。请大家注意，当他用了一句话讲完耶稣就是神，这是他的起点以后，他迅速就转折到了一点，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那么这个不以神为强夺的，在其他不同的版本里边有讲到说他不坚持自己，有讲到说他没有滥用他的特权，也提到说他没有把持自己不放。那么这一段告诉我们是讲耶稣他的确是神，但是他没有把自己摆在一个 神这样一个位置，就把自己的荣耀永远的放在那里。他真的愿意为了救赎我们这些必死的人，把他的权柄和荣耀放下。所以在这个地方，在这些经文里边有不同的一些解释，有一些属灵的前辈和专家们，他们特别看重的是说，这一段经文是在把这个耶稣基督这位末后的亚当与我们人类的始祖第一个亚当进行了比较。请大家注意，在保罗的书信中间，在圣经里边用的是末后的亚当，用的不是第二个亚当，这个词是有意义的。如果用第二个亚当，将来还有第三个亚当，但是没有，只有末后的亚当啊，只有末后的亚当。所以耶稣基督他在这里边有一个很清楚的对比，耶稣基督他本来就是神，他是神，他是创造一切管理一切的神，但是他没有把持，没有紧抓，没有坚持说我的荣耀我不能把它放下，他没有，他放下了他的荣耀，他放下了权柄。可是看看我们人类，我们的始祖，我们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我们在所有的被造物中间是最高等的。所以我们有句话怎么讲，人是万物之灵，可是我们终究是被造的。但是我们的始祖，从我们本来是像神，企图说我们要如神一样，这是在创世纪里边提到的3:5，说要如神能知道善恶。当我们企图要如神一样，我们要把神的荣耀和权柄抓在我们的手里的时候，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脱离了像神的那个样子，我们在那个时候就堕落了，结果我们就失去了像神一样。那么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对比，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对比。耶稣基督本来就是神，但他放下了权柄和荣耀。人本来只是像神，但是企图要获得权柄和荣耀。在我们看来，这就是我们人类堕落的开始。堕落的开始不在乎那个，把那个果子一口咬下去出了问题，在咬那个果子以前企图如神，我们就已经垮下去了。好，我们现在看第7节到第8节的经文。在第7节的经文里边，圣经讲到他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那么如果我们看前边的第6节，按照我们的理解，好像只是讲到了耶稣基督的一个思想和态度，他愿意放下。到第7节，我们看到我们的神是行动的神，耶稣基督说他要放下荣耀权柄，他不是一个仅仅一句话一个态度，不是心里想，他是实实在在做到了，他就真的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这一个变化是说，我们基督是一位行动的基督，我们的神是一位行动的神，而且他的这个行动不是采用他创造世界、管理世界的强势，而是放弃了一切的荣耀和权柄，用了一个非常软弱的形式。我们大家都知道，他生在一个穷人的家里边，是一个非常柔弱的小婴孩，生下来的时候连旅馆都住不下来，然后呢就被人开始追杀，他这一辈子一直痛苦，他从来没有用一个强势的方式在这个社会上面来彰显，但是他的行动是把自己成为奴仆的形象。那在我们不同的中文的经文里边，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虚极，用的词有倒空，也有用到他自愿放弃一切，也有用到他把自己倾倒出来。那有的专家讲说，在原文里边讲到反倒虚己的这2个词构成的短语， 就是我们今天的道成肉身这个词的前身。所以讲到道成肉身的时候，不仅仅提到了一位真神成了一位真人，也提到了一位真神他放下了自己的荣耀和权柄。那么当我们耶稣基督他自己降卑为奴以后，我们来看第八节经文。如果我们讲在耶稣基督的这个旅程中间，他的第一个阶段是他决心放下自己谦卑自己，那么第二个阶段就是他取了奴仆的形象。这是从一个我们今天人的体会，是从一种感情思想转换了一个行动。那么他的第三阶段就是在描述耶稣基督在这世上33年的一个持续的阶段。他的降卑为人并不是只是那一下，不是只是那一下他是很卑鄙的，而是他那一下以后他一直处在一个非常卑微的状态，他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所以第八节说他既有了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这个卑微呢要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一节经文如果我们表面上看来好像在重复第七节，其实它不是重复，它描写的状态不一样。所有的圣经专家都认为从5节到11节是一段诗篇，或者说从第6节到11节是一段诗篇，是用诗歌的题材在讲基督论。那么在这里边提到的基督和在整本圣经中间在启示录的基督是一样的。那么当他自己降卑成为一个奴仆的形式一样，在我们今天可能理解起来很困难，因为我们今天这个社会在座的各位我们都没有做过奴仆，我们都没有做过奴隶。可是这句话在当时在2000年前像他变为奴仆的时候，很多人是很清楚那是什么意思。今天我们在这里大家都有很多自由，都要讲我们的人权，可是如果我们真的是一个奴仆的时候，你什么权利都没有，你连猪狗都不如。所以我们如果想到这样的经文在当时的基督徒，在当时要跟随耶稣的人读起来那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在这里我们来看这四个不同的版本里边，他强调的存心顺服以至于死，那么在新译本和现代中文的修订本他提到的是他顺服至死。他讲到这一段话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他33年中间他每件事情都顺服，而且他顺服所顺服到什么程度，顺服到死，顺服到丧失生命。那么我们今天要讲顺服耶稣基督，我们大概还遇不到要到死的地步，但是圣经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顺服，顺服至死。那么耶稣的死和我们今天想到突然有一个车祸去死掉，和我们有一场疾病死掉完全的不一样，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死在了十字架上。今天对我们大家来讲，十字架其实是一个光明的象征，到医院里边都是十字架嘛，这是拯救人的地方，全世界都有红十字蓝十字，这十字是个很好的。可是在当时十字架不是这样子，所有的犹太人当他们知道某人被钉到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们就说这个人是被上帝所咒诅的，这个人是被神所唾弃的，那么这个人一定是罪大恶极的。对当时的罗马人也一样，罗马人说只有那些罪大恶极的人才能上十字架，一般的人死刑是不上十字架的，而且上十字架还不像我们今天看到的话在腰上还缠了一块布，在当时那个十字架是完全的裸露。对我们主耶稣基督来讲还不仅仅如此，那些在底下喊钉他十字架的人，其中有很多人曾经有病被耶稣 耶稣医治过，有人因着耶稣的神迹吃饱肚子，有很多人在一周以前还在拥护耶稣作王，何撒那何撒那。可是就是这些人现在定耶稣要上十字架。本来那些祭司那些法利赛人是最精通神的话的人，是最要按照神的圣做的人，可是他们说耶稣基督是亵渎神的，所以对耶稣基督来讲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在当时那个社会，其实人们很忌讳去看十字架。有研究说在当时啊，包括那罗马兵丁啊，如果派他去钉十字架，他觉得那是一个很糟糕的差事。所以当时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去看的人是很少的了。所以我们就可以想到，为什么当耶稣基督要自己背着那个把他要钉在上面的十字架，他已经被打得遍体鳞伤，他一步一步走那条路，旁边有很多人在围观他，唾笑他，辱骂他的时候，可是真的到了刑场上其实人比较少，因为大家知道那个十字架实在是可走卒，实在是忌讳。就像我们中国人觉得什么东西，哎呀好像看一眼轻一眼汗，哦，赶快不要再讲不要再讲一样，当时就是那样的心情。可是我们的耶稣基督他就是这样子的，他是自愿的，因为他知道如果他不上十字架，我们在座的各位就没有永恒的生命，我们就在永恒中间与这位又真又美又善的神毫无关系。所以尽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喊道，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那是何等的痛苦，三一真神从来没有分开过，但在那一刹那间，三一真神的一位在那一刻是要分开的，但是耶稣还是顺服到底。耶稣说，我的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我的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意志成全。所以耶稣基督是一个行动的神，他的降杯以至于死是他自愿，为了什么？为了就是我们今天这些人。好，我们看第九节到第十一节。如果说在前面三个阶段是主耶稣自己从高往下走，但是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当耶稣基督的死战胜了死亡，神在那一下子就把他提到了至高。第九节到第十一节的经文说，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为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九到十一节我们可以看三个小的重点，一个是身为至高。我们大家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在灵修的时候，我们很喜欢用哥林多前书里边的一段经文说，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句话是完全对的。但是要小心，我们的福音不是只传在这里，传福音不是靠着某一句经文，是要把整本圣经的福音讲清楚。当我们讲到基督论，我们的确要讲基督钉十字架，我们的确讲基督降卑为人，但是我们要明白，耶稣基督不但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了以后，他后来死里复活。所以在哥林多前书里边提到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就仍在罪里边。因此上 神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他自己，耶稣自己愿意降到最低，低到我们所有人都不可能低的地步，神就把他提高，提高到我们所有人都不能达到的高度。那这段经文不但提醒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复活，耶稣基督完全战胜了死亡，也是我们自己要再次警惕，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要小心，不要把我们自己与耶稣基督做完全的对比。我们的死是不能换来任何人的活的，我们无论多么谦卑是不能够把别人带进永恒的，只有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神，我们不是神，我们不要企图把我们自己升到耶稣的高度。我们今天在世上呢，我们学到的一切的学问，包括我们研究的神学，不要把它升高到耶稣基督的高度。耶稣基督是至高，没有能够再达到那样的高度的，这个是我们自己一定要常常警醒的。特别是所谓被别人说是灵性高的人，像我们这些所谓念过神学的人，在教会里边做牧长、做执事、做团契主席、做同工的人，我们要格外小心，不要把我们自己和基督等同，不要企图如神一样。耶稣亲自告诉我们讲，仆人不能大于主人，这是我们一定要谨慎的。我们心里边如果有任何动机企图要这个世界来证明、来公认我是那个最属神的人，我是那个最属灵的人，很小心，这种想法中间就已经离开了耶稣基督。这种想法就和始祖的企图如神一样，这是一种竞争的动机，是一种骄傲的动机。我们大家不要企图为自己成就任何大事，只有耶稣基督是至高，没有人比他更高，这是我们要提醒的。第二点，我们要注意基督为主。耶稣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讲，赐给他的一个名是一个超乎万名之上的名，这个名是什么呢？这个名就是主，这个主是统管万有的主，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赐给耶稣基督这样一个名，赐给这样一个称号，并不代表说在耶稣之上还有一个赐给他的另外一位神。耶稣是在一神之下万人之上，不是的。很要小心，有一些异端用这段经文证明说耶稣基督是次等的，这段经文完全没有这个意思。在这段经文里边，三一真神在他创世以前的救赎大计中间就已经设计好了，耶稣基督要用这样的形式救赎我们。神的确在这里用了一个原则，自愿降卑就会被升高，但是这并不是说耶稣因为降卑得了工价，因为降卑神不得不给他一个报酬把他提到高处，这样的想法就是把三一真神割裂开来了。三一真神在这个地方，耶稣基督被升为至高，还有一个要点，耶稣基督自己并没有企图通过降卑把自己升为至高，否则的话耶稣基督还是在强夺那个名分，但耶稣基督没有强夺。第三个，我们要再一次的强调，耶稣基督在三一真神里边并不存在三一真神的三个位体在彼此瓜分一个主的名义，没有，三位真神是完全一样的。因此上这一段经文是在强调三一真神的协调，三一真神的合作，三一真神他们完全是一体的。因此上对我们每一位信仰他的基督徒来讲，可能我们有些东西不明白，但是我们要凭信心来接受。我们要思考的是， 我们是不是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以后就真的让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主并不是像我们中国文化那样纪念一位孔子那样的圣人，也不是西方文化那样追随苏格拉底或者追随老子那样一个伟大的哲人，也同样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反省和努力能够进入释迦牟尼或者穆罕默德创造的一种宗教。我们所讲的耶稣基督为主，就是要完完全全的顺服在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那位圣灵的控制下边，圣灵运行在我们里面，运行在我们周围，保护我们，引导我们，督促我们，让我们的成圣这个旅程在他的控制中间。这是我们要学的功课。第三个要点就是荣耀归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是再一次在宣讲三一神论。在圣经里边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如果大家回去有空去看启示录的3章21节、4章11节、5章13节、7章9到12节，我们会看到耶稣基督的宝座和父神的宝座之间毫无竞争，是完全一体的。等到耶稣基督他要再来的时候，圣经讲得很清楚，是耶稣基督要行审判。所以耶稣基督降杯恰恰把荣耀归给了三一真神，归给了父神，而父神把耶稣基督抬高也恰恰是荣耀了三一真神。因此上在最后这些经文里边，是我们再一次看到一切行动最后是要归荣耀给神。那么我们下面就要开始来今天我们的圣餐。在我们圣餐以前，我还是回到我们大家对这段经文最容易理解的方面，就是耶稣基督很谦卑，我们很骄傲。我在两个月以前，我读到路易斯的《返璞归真：纯粹的基督教》这本书里边，这本书里边有很多话对我很有触动，让我自己再一次在神面前反省自己。那么在其中有几段讲到关于骄傲的话，我想提出来让大家一起来看一看，思考思考，我们看看耶稣基督是怎么做的。那么在路易斯的这本书里边，他讲，他说骄傲是什么呢？骄傲是在向上帝付出一个辨识的假想的谦卑，但是却从我们同类面前得到了一棒的骄傲。换句话讲，在我们中间的骄傲，我们可能会表现为在神面前很谦卑，但是真正暴露我们骄傲的是我们在我们的同伴面前。所以他讲，一个人越骄傲就越讨厌别人的骄傲。他说其实这个是我们内心反叛神的表现，只是我们好像不敢讲，我们在宗教的环境底下，我们不敢讲我们看不起神，我们不敢对神挑战，我们就说我们比别人强。好，下一章。因此上路易斯讲，他说无论何时我们发现自己的宗教生活让我们自认为很好，让我们觉得我们比别人更好，他说他确信这个时候一定是魔鬼在我们身上作王。当我们这些基督徒认为我们比那些非基督徒好，当我们觉得那些非基督徒不消一顾，当我们觉得我们比他们更高尚的时候，这个时候魔鬼在我们身上做工。当我们在教会里边弟兄姐妹彼此之间，我们看到那个人还不如我属灵，那个人这件事情做的显然不如我好的时候，路易斯说那是魔鬼在我们身上做工。好，下一章。所以他讲魔鬼笑了，只要能在我们心中始终树立骄傲的独裁统治，魔鬼很乐意看到我们变得贞洁勇敢和节制。就像如果魔鬼我们允许魔鬼让我们得癌症，他倒很愿意把我们身上的冻疮治好。他说骄傲是癌症，他会吞掉我们的爱，会吞掉我们的满足心，会 甚至一些日常的常识，我们可能都会忘掉。所以在这里，在我们要在圣餐以前，下一章，盼望我们大家记住，我们要总叫耶稣基督显大，我们才有可能同心兴旺福音。耶稣基督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我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请大家看你们手里的这一张周报，我们每个月都会有一段经文让大家去背，这就是我们这个月的经文，盼望我们每个人背。我知道我们教会的周三祷告会和家乐团契每个月在背这段经文，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个人和团契在背，盼望我们大家来每个月来用神给我们的经文，使我们自己愿意伏在圣灵的下面，被圣灵所改变。